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拜登和川普可能再次对决。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表示，俄罗斯乐见拜登赢得连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宣称，他将与任何当选的美国领导人合作，但当被问及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谁是最好的选择时，他明确指出更希望拜登获胜。普京说，拜登他更有经验，更容易预测，他是一位老派政治家。当被问及对拜登健康问题的猜测时，普京回答说，我不是医生，我认为对此发表评论不合适。不过他似乎淡化了外界对拜登认知能力下滑的担忧。普京说，他不太关心美国总统的健康状况，他关心的是华府的政治立场。他说华府的政治立场极其有害和错误。针对普京的发言，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说，普京先生不应该介入美国的选举。15号，美国纽约州一名法官拒绝了前总统川普提出的驳回有关他在2016年大选前向一名艳星支付封口费指控的请求。川普提出驳回纽约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封口费案中对他的指控，而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今日拒绝了该要求，并宣布将从3月25号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进入审判程序，预计审判过程将持续6个礼拜时间。这一时间安排意味着陪审团可以在7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敲定总统提名人和11月美国大选之前作出裁决。白艾荣去年4月以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重罪对川普提出指控，这些纪录和他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有关。川普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如果审判如期举行，他将成为第一任在刑事案中受审的美国前总统。近日，中国学者最新的合成致命病毒论文引发业界担忧。白宫14号回应了有关中共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提问。1月份一篇科学研究预印本在网上疯传，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担忧。在这项研究中，小鼠被注入了科肥冠状病毒变种后几乎100%死亡。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说，这项研究是鲁莽的。14号媒体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正在关注这项研究，以及对中国实验室安全的担忧是否有更广泛睇法。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回答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和记录很多国家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操作，中国亦是其中之一。他说，这个是我们继续保持警惕的领域，因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危险生物物质最终都可能会回过头来伤害美国人，因此他仍然是美国政府多个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我们将会继续关注。15号以色列特种部队冲入加沙南部最大的一间医院，搜寻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掌握哈马斯在汉尤尼斯纳尔塞医院扣押人质以及不幸遇难人质遗体仍然在医院内的可靠情报。汉尤尼斯是以军最近几个礼拜聚焦围剿哈马斯的主战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以军在纳塞尔医院进行了精准而有限的行动，而且不会强制撤离医护人员或病人。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及其他民用设施来隐藏武装分子。这次袭击发生的前一日，以军刚刚下令撤离医院中几千名躲避战火的避难民众。一位获释的人质上个月向美联社表示，他和另外20多名人质曾经被关押在纳塞尔医院。美联社指出，国际法禁止将医疗设施作为攻击目标，但是如果这些设施被用于军事目的，就会失去这些保护。14号，美国海军与边境保护局发布了今年1月 对非法入境者的拦截人数。虽然非法入境的各国人数比前一个月下降了 50%， 但是来自中国的走线者就在持续增多，增长速度最快。移民律师亦证实，已经入境的中国人说后面路上还有大量的走线人，每日入境有几百人那么多。而且因为中共是世界上对本国民众迫害最残酷的政权，所以中国人在美申请庇护通过率最高，保守估计在 90% 以上。根据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只是4个月当中，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人数就达到18755人，而2023财年全年的数字只有24314人。也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再过一个月，由西南边境入来的中国人就将超过去年一年的人数。根据该数据，中国人平均每日入境156人。外媒就报道，西南边境这个礼拜单日入境中国人近270人。
美东时间今日凌晨，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航空航太公司直觉机器公司制造的月球登陆器奥德赛号由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他任务是进行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月球着陆，亦是私人太空船首次登月。今次任务是 NASA 商业月球有效载荷兰服务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为即将到来的阿尔森尼斯任务收集更多有关月球表面的信息。奥德赛号登陆器在美东时间凌晨一点后没几耐，搭载 SpaceX 发射的两级猎鹰9号火箭，由 NASA 位于卡纳维尔国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发射后大约48分钟，登陆器由距离地球大约139英里的猎鹰9号上级释放，前往月球。据路透社报道，不久之后，当着陆器开始自动启动系统，仲在太空中定位嗰阵，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收到来自奥德赛号的第一个无线电信号。如果一切顺利，经过一个礼拜的飞行后，奥德赛号将会在2月22号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礼拜三，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曼克特纳敦促拜登政府解密有关一项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当日上午，特纳公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其中表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向所有国会议员提供了有关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他说，我请求拜登总统解密和这个威胁有关的所有信息，以便国会、政府和我们的盟友能够公开讨论应对这个威胁所需的行动。特纳和拜登政府没有提供这个威胁的详细信息，但包括众议院议长的约翰逊在内的几位美国议员都警告民众无需过度惊慌。之后，美国各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说，新情报和俄罗斯试图开发的天基反卫星核武器有关，这种武器可能对传输大量数据的美国卫星构成重大威胁。消息人士表示，这个威胁不可以忽视，但威胁的性质并不紧迫。礼拜四，澳洲警告说，中共当局对澳洲公民杨恒军的死缓判决将会阻碍两国关系的修复，并加深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对议员们表示，这一类决定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他说，这个决定必将损害大家对中国体制的看法。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今个月下旬将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会见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法瑞尔表示，他将会在会中争取中方取消对澳洲葡萄酒、龙虾和肉类的入口限制，亦计划提出杨恒军被中共当局判处死缓的问题。杨恒军在1999年移民澳洲，常以作家身份发表一些介绍民主和同情中国民运的文章。他2019年1月在机场被中共囚禁，后来被控间谍罪，北京一间法院在今年2月5号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 这个判决在澳洲社会引起强烈关注。日前，泰国正考虑对通过自由贸易区的中国商品征收增值税，以保护当地生产商免受大量廉价入口商品的冲击。据彭博社报道，泰国总理蔡塔塔威逊礼拜四命令官员考虑对通过免税区的价格低于1500泰铢，亦即是低于41美元的商品征收增值税，以防止虚假申报。蔡塔说，中国的廉价商品亦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走私进入泰国。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商品的涌入损害了当地制造商的利益，因为这些制造商品无法在价格上竞争。总理还表示，中国商品除了价格低廉之外，他们还缺乏政府机构的标准认证，并且经常侵犯知识产权。泰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总额达到1050亿美元，贸易逆差366亿美元。今日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纳表示，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仍居主导地位。他说，这个是美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的关键优势。沃纳在一份会议讲话中表示，最近有关美元地位可能下跌的评论，引起大家对俄罗斯制裁影响、美国政治失灵、数字资产崛起以及中国加强人民币使用的担心。他表示，这些担心都没有导致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巨大作用的明显下跌。沃纳指出，事实上稳定币等同美元挂钩数字资产的更多使用，往往会提高美元的国际形象。沃纳表示，我预计美元不会很快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甚至不会看到美元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主导地位有显著下跌。一些人警告说，最近事态发展可能会威胁到这个地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地位已经得到加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